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一切的尊贵、能力、权柄、荣耀，歌颂主要都归给你。主，你将你的宝座设在你中间，你将你的宝座设在你的心中。求主从你的宝座上向我们讲话，向我们吹气。主要用你的圣灵，让我们的心能够苏醒，被你的爱所激励，被你的爱所充满。主啊，以致我们能够听你的道，能够顺服你的道，能够明白你的道，更能够遵循你的道。求主你恩待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个人。主啊，你说那凡寻求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祈求的就得着。主啊，求你垂听这事众人在你心中向你所献上的祷告，把他们一切的重担忧虑，把他们一切的感谢赞美都献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面前。耶稣，愿你悦纳每一个人的祷告，照着你的旨意，丰丰富富的成全，答应我们每个人的祷告。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继续在那个思想希伯来书第六章第一到第三节里面提出的那个六个我们说主要的一个教义。那我们已经思想过那个懊悔、死心和那个信靠神，那么今天要思想那个各样的洗礼，第三方面的。那在那个希腊的原文里面呢，那个洗礼这个字它用的是那个复数，所以说那个中文就翻译成各样的洗礼。那言下之意啊，就说不止一种洗礼，或者不止一样的洗礼。那你可能会问，那这是什么意思啊？那我们现在在教会或者我们进行会不就是奉父子圣灵的名受洗，那不是只有一个洗礼吗？那不错，对，我们现在所行的，那这以弗所书第四章四到第六节也说，说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样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就这个讲只有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的。那以弗所书这里讲的这个一喜，就是讲的那个奉主耶稣的名受洗。那这个是包括在希伯来书这里所讲的各样的洗礼之中的，但是呢，希伯来书那里所的各样的洗礼啊，可能还包括那个别样的洗礼，可能是我们现在我们不大熟悉的。但是其实旧约圣经或者新约圣经里面，这给我们也看到。我每个星期六在那个大学有那个聚会啊，那后面我们聚会的地方，如果你进去的地方，你旁边就有一个地方，就有一个专门是那些穆斯林的学生那个洗手和洗脚的地方。那么穆斯林学生他们有时候也会去那里祷告，那他们祷告之前呢，他们都会洗手洗脚，那也是一种洗礼。其实那种叫做 ritual washing， 那其实应该翻译成他们也用 baptism， 他就那个 ritual washing 就是一种礼仪性的一种洗，那样是表示那个对祷告会对神的一种尊敬。那其实在有的基督徒也有这样的习惯，甚至有人说读圣经以前他也要洗澡，要洗手去读圣经，那这表明我们对神的一种尊敬。那我们再讲一讲那个，想一想当时那个希伯来书的那个读者，我们说当时那个读者的背景。那我们说他们是一群那个犹太信徒，他们有那个旧约的背景。那其实在旧约里面啊，神也吩咐了很多关于以色列人关于那个洁净的礼仪，那就包括洗各种各样的东西，包括洗手，包括洗那各样的物件，瓶了罐了这样都有。而且在旧约里面，神也要求以色列人要遵守这些那个各样洁净的礼仪。比如当以色列人遇到那个重大的事情，就是神要向以色列人显现的时候呢，神通常会事先就吩咐以色列人一件事情，就叫让他们自洁。那个自洁什么意思啊？清洁就是包括洗澡和洗衣服，就是自洁。那所以说在那个新约的时候啊，其实犹太人呢还保守了一些那个洁净的礼仪，他们从旧约里面进来的，保守了一些他们那个洁净的礼仪。那特别是我们等一会儿会看，就是他们包括那个洗手，还有那个洗东西，洗盘子、洗罐子，那在新约里面也有，也提到。但是那个希伯来书的那个作者呢，他就是指出这些洗礼，各样的洗礼，不是那个信仰的根基， 只是那个基督道理那个的开端，这些最基本的东西，入门的一些东西是。那希伯来书作者就呼吁我们呢，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那对我们这些不大熟悉旧约背景或者没有这些传统人呢，那我们今天呢跟大家思想一下，就在新约里面提到的这种各样的洗礼，在这些洗礼到底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意义。那在新约圣经里面有几处提到那个跟这个有窝心或者报警有关的。第一处啊，我们在想思想的就是马太福音第十五章。马太福音第十五章，我跟他读一下那段圣经啊。说那时有法利赛人和文士从耶路撒冷来见耶稣，说你的门徒为什么犯古人的遗产呢？因为吃饭的时候他们不洗手。那你这个看到这种情况就是洗手，他们吃饭之前也要洗手，那我们现在吃饭之前也要洗手，这个叫小孩子吃饭之前要洗手。那我们吃饭以前洗手是出于卫生习惯，那他们吃饭以前洗手不仅仅是卫生，他们是出于那么一个礼仪，一个宗教上的礼仪。你要知道那个吃饭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很平常的事情，但是你要看不，我们基督徒吃饭以前是什么？要祷告，是不是？所以吃饭是也是一件很神圣的事情，因为是跟神有关的。那在以色列中间那个观念是更强的，就是他们知道一切都是从神赐的，所以你吃饭这么简单的事情呢，其实不是很简单的，是跟神有关的。那如果你不按照神的吩咐来做呢，就是违背神的旨意。那圣经里面吩咐叫你吃要洗手，那所以你吃饭之前洗手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在他们看来。那当时耶稣的门徒呢，他们那个吃饭以前没洗手，所以说那个法利赛人和文士呢就来问耶稣，就你的门徒为什么吃饭以前不洗手，他们违反我们的那个传统。那耶稣怎么回答他们呢？耶稣回答说，你们为什么因着你们的遗传犯神的诫命呢？神说当孝敬父母，又说咒骂父母的必致死他。你们到时候无论何人对父母说，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贡献，他就可以不孝敬父母，这样你们是借着遗传废了神的诫命。那你看我们这可以看到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人的遗传和神的诫命。我们说饭前洗手这个是他们以色列人的一个遗传，但是这个遗传是跟神的诫命来的，是跟着以色列人的那个遗传都不是凭空产生的，都是根据神的律法，就是他们可能发展或者是演变出来的。但是有可能你到了一个地方，你守了这个人的遗传了，忘了神的诫命，甚至违背了神的诫命。那这里耶稣就举了一个他们的例子，就是你们因着人的遗传违背神的诫命。这个讲了那个神的诫命就是让孝敬父母，这是那个神的诫命，十诫的第五诫，因为当孝敬父母。但是那个犹太人他们就要发展出一个遗传，有什么遗传？就是如果有一个人，他对他的父母说，我本来应该供养父母的东西，但是我已经献给神了，那这样呢，我就不用供养父母了。那这个就是因着人的遗传，犯了神的诫命。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那个情况会出现呢？为什么等到神让他孝敬父母，后来这些人可以让他不孝敬父母？其实呢，你如果仔细的思想呢，是那个人根本就不愿意遵守神的诫命，他愿意守这个遗传，但是不守神的诫命。因为那个神规定了人向他所当献的礼物和供物，这是圣经也是规定的，人应该向神献礼物和供物。但是神也同时也规定人应该供养父母所需的，这两个之间是没有矛盾的。那而且神所规定人当献给神的应该是那个头生的牛羊和初熟的谷物，这应该是你所有当中的最先的那一部分，而且是通常是十分之一。那所以如果你守神的诫命，不应该出现你奉献给神了，最后就仿佛就没有供养父母的这种情况，不应该的。因为你应该是最先的那一部分，你供养给神的就十分之一，那至少你还剩十分之九，那十分之九你应该最开始也是供养父母，最后才是自己的。说不会应该出现说你把当献的献给神，最后没有供养父母的，说这个遗传呢，本来就是不大合理。 就你不能因为人把那个父母该供养父母的东西去献给神了，所以他就可以不孝敬父母了。这本来就不对，而且你让人觉得仿佛是神是吧，在跟父母抢东西是吧？神把我们父母的东西给拿走了。那就是你再想一想，真的是不是这个人他把当献给神的献给神了，他就没有留下什么了呢？你说他不能够供养父母呢？不会的，因为他的一家他自己还会用。如果你真的要求父母呢，那你自然应该把父母放在你自己的前面。所以这就是那个遗传跟神的诫命也是会抵触的。那其实在教会的生活当中，或者教会的历史上呢，也发展出了很多的遗传。那有的遗传呢是不合圣经的，所以说是你在守这个遗传的过程中间呢，本来这个遗传最开始设立是根据圣经来的，或者根据神的诫命来的，但是当人在遵守这个遗传的时候，有时候慢慢慢慢他就会忘记这个神的诫命，所以忘了这个遗传背后它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它真正的意义在哪里。那比如我们讲，我们现在是每个星期天在主日，我们讲的敬拜神，每个主日里都应该敬拜神。那这个可能慢慢慢慢的你会变成一个遗传，变成一个传统，就反正星期天我就应该去敬拜神。但是你知不知道为什么星期天非得敬拜神呢？所以那个敬拜它真正的意义在哪里呢？因为希伯来书第10章25节说："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你们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那所以说，你每个主日的聚会可以根据这些圣经演变出来的，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不可停止聚会。那所以你每个星期天都应该来聚会。但是你把这个变成一个传统了，变成一个遗传，那你可能你不明不明白那个聚会它的意义是什么，聚会它的实质是什么，那什么叫敬拜神，什么原来教会也是唱歌祷告听人讲话讲道，那你在外面肯定也做同样的事情，那有什么区别呢？如果你不明白了，那你就是变成守遗传，都没有那个真正的知道那个遗传背后的实际的意义。那圣经来讲，你敬拜神应该用心灵和诚实，说不是不在乎那个形式。如果你去不同的教会，你会发现那个我们聚会的那个程序是不一样的。尤其是到我们粤语部去，或者到英文部去，他们敬拜的程序或者形式跟我们过去不一样。那是不是我们实质上应该是一样的？因为那是敬拜在外头，这种心灵和诚实来敬拜。那你如果你舍个遗传，有的人就发到一个地步，这个敬拜的程序就是不能更改的，也不能动，只能这样。那甚至很多人慢慢慢慢，他习惯了这样一个敬拜的程序。你换了一个环境，换了一个教会，他感觉不自在，感觉不舒服。那你要知道，这就是那个遗传跟神的诫命。那还有我们说浸淫会，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传统，就是讲那个浸礼，说那个洗礼。浸淫会很强调人受洗的时候一定要把你完全放在水里面。等会我会讲，这是有根据的，对它有它意义的。但是如果你把它变成一个传统，而且是固守这个传统啊，因为你要知道，在不是每一个教会都是这样施行浸礼的。那到了一个地步，有的人就会守这个传统。那如果你不是这样受洗的了，他就不接纳。那这个戒律是那个固守人的传统。当时废了神的诫命，神的诫命什么？神的诫命是教会应该合为一，信耶稣人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是合一的，而不应该因为你外面这些礼仪，甚至这些形式，就把教会就分开了。或者你把浸淫会，这个把自己就抬高了，把别人就贬低了，那你就是因着人的遗传犯了什么贱命。那其实这个是那个人常常犯的，或者人容易犯的一个毛病，因为什么事情你做惯了，所以你就变成一个形式。那圣经呢，这个神呢就常常要提醒我们，让你去想那个律法的本意跟律法的实质，那个而不是在乎只做外面这些事情。如果你被做的事情你做成一个习惯了，对啊，就这样做也不知道什么意义，就变成就我们前面第一次讲的这里变成一种死刑了，就是什么？这是一种死的行为，是一种没有效果的行为，是一种没有意义的行为，无用的行为。但是它就是神的诫命的本意是什么？神的诫命是活的，神的诫命的本意就是爱。 马太福音第二十二章三十七到四十节，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其实最大的。其次也相反，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就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是什么？就是爱神、爱人，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就是爱人如己。所以，这个爱还不应该留着一种形式的。”那如果你不把神放在首位，那我们的行为就很容易出现混乱。刚才那个就是你没有把神放在首位，他就会出现那个没什么奉献给神了，最后就不能够奉献孝敬父母了，就是因为你没有把神放在首位。那如果我们的行为没有爱呢，那我们的行为基本就是死的，也不能够造就人，也不能够造就自己。那耶稣自己来了，他并没有废掉这个律法，因为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就是爱神爱人，耶稣来就是把这个爱神爱人的生命给活出来。所以耶稣来他是成全了律法，他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七节讲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而是要成全。成全什么？你就是要把那个律法的精义活出来，而不仅仅是守住这个形式。”那天早上我们三主日学也讲到那个大卫逃亡的时候，去到那个祭司亚比米勒那里，那大卫就向祭司要那个吃的。那我们知道圣殿里面的东西，那个陈设饼呢，就放在神面前的那个饼呢，只有祭司才可以吃的，那大卫原则上是不能够吃的。但是那个当时的祭司看见大卫来的时候，他把那个饼给大卫吃了。那这个你说是违背了神的诫命呢，还是成全了神的诫命？因为大卫那个是饿的，是没有吃的。所以呢，那后面那个耶稣在新约圣经里也引用这件事情。因为耶稣有时候在安息日那个治病，在安息日那个救人，那有人呢就说耶稣那个违背了神的诫命，因为他不守安息日。那耶稣就引用大卫这件事情呢，就在安息日行善，在安息日救命是可以的。那这个就是你看那个律法的那个形式和那个律法的那个本意。那耶稣他自己成全的那个律法对人的要求，按照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自己没办法达到那个律法的要求，就是没办法能够行出那个律法。那而且耶稣也已经应验了众先知的预言，就他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总纲嘛，这一切总纲都在耶稣身上得应验，他达到了律法的要求，他应验了那个先知的预言。那如今每一个人呢，靠着耶稣就可以来到神面前，能够靠着耶稣可以去爱神，靠着耶稣可以去爱人。这是关于第一点，我们在看人的遗产和神的建立。那接下来耶稣教导了一个跟这个相关的，就刚才我们是讲的那个洗手。那耶稣就接着继续教导，对他们说：“说你们要听也要明白，入口的不能污秽的，出口的乃能污秽的。”那怎么说？这里从你吃进去的东西不能够污秽的，你不洗手吃东西吃到最多肚子痛，但不能污秽的。但是从你口里面出来的东西呢，能够污秽的，不能够让你不干净。当然门徒听得不明白，那耶稣就继续为他们给他们解释，说：“你们到如今还不明白吗？岂不知凡入口的是运到肚子里，又落在茅厕里吗？唯独出口的是从心里发出来的，这才污秽的。因为从心里发出来的有恶念、凶杀、奸淫、苟合、偷盗、妄政、绑毒，这都是污秽人的。至于不洗手吃饭，那却不污秽的。”那耶稣在马太福音二十三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也是跟他们同样讲，他说：“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洗净杯盘的外面，里面却盛满了勒索和放荡。你这瞎眼的法利赛人，先洗净杯盘的里面，好像外面也干净了。”我们第一个讲的是人的遗产和神的诫命，那第二个耶稣要讲的就是要讲那个表里如一啊，就外面的洁净和那个里面的洁净。你洗手是外面的洁净，你心里面洁净是你里面的洁净。你洗那个盘子，洗那个罐子也是，不像我们没洗盘子，没有一个人你是把外面洗干净，你里面却不洗。 那当时那个耶稣就形容那个假冒伪善的人是什么？就想着你洗盘子、洗罐子，你洗外面，他不洗里面，外面洁净，但是里面却装着各样的污秽。那外面的洁净，人很容易明白，而且人很注意。我们的衣服要洁净，你的房间要整洁，那你吃的食物要卫生。那这样对我们的身体和我们舒适的生活都是很重要的。但很多时候，我们就忽略我们内心的洁净。衣服脏了，你一眼就可以看出来，那别人一眼也可以看出来。但是你心里怎么想的？你心里在想什么？别人你也看不见，所以这里就忽略了。甚至想多了，你自己也不觉得，就看不见你自己心里面的光景。因为你已经习惯了你心里面那种不洁净的状态。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什么？我们今天早上主日学里面也是同样一件话，当那个先知撒母耳去告大卫为王的时候，那个神告诉了先知撒母耳，说耶和华看人了，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那这句话其实对那个大卫他自己一生都是很重要的。我们说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实际上就他知道神的心意，所以他的心呢就是跟神的心意是相合的。所以当那个大卫王自己年老的时候，他要那个对他即将接替他做王的那个儿子所罗门，就劝他，就是请见他，跟他说了一段话，在历代志上八章第九节，他说：“我儿所罗门啊，你当认识耶和华你父的神，诚心乐意的侍奉他，因为他鉴察众人的心，知道一切心思意念。你若寻求他，他必使你寻见；你若离弃他，他必永远丢弃你。”你看，他叫那个所罗门啊，说告诉他，因为神鉴察众人的心，知道人一切的心思和意念。那大卫自己后来也写了一篇诗，在那个诗篇139篇，最后他结束的时候，他说：“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那这个大卫这里提了一个，你们说里面的恶行，就你心里面的那种恶行。那外面的恶行，人都容易看见，你杀人、偷盗、奸淫，都是外面的恶行。那世界上的律法只能够定罪和制裁外面的恶行，没有一个国家的法律可以制定你那个里面的恶行，就你心里怎么想，它就可以定你罪的。现在世界上没有国家的法律也这样的，现在国家的法律都是制定你外面的恶行，但是你那个外面为什么有恶行？是因为你里面有恶行。那什么叫里面的恶行呢？就是你外面的恶行，你虽然没有行出来，但是你在你里面已经行了，你在你里面已经想了，这个叫做里面的恶行。所以这就是耶稣为什么说你心里面发出来的，那才是污秽人的。因为你心里面想的什么是恶念，是凶杀，是奸淫，是苟合，是偷盗，是妄政，是绑毒。那其实这些就是你心里面怎么想，你才会当是你外面怎么做。但很多时候我们都忽略了我们里面怎么想，我没有去保守我们的心呢。箴言里面有一句话也很重要的，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里发出来的。那就是你心里面怎么想，就决定了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你要常常保守它。为什么保守要保守它？因为你心里面很容易偏向邪，我们心里面很容易就有那个不洁的念头，我们心里面就很容易有那种邪恶的念头，那种不合神心的念头。我就小明怎么写一首歌，他就讲说服侍神的人要特别小心，因为一个不洁的念头就可以让你失去能力。那这是那个很有体会的一个经历。你虽然也是我们做事情，我们讲的教会里面你有各样的聚会，或者有各样的活动，你也很有能力，但是他说一个不洁的念头就可以让你丧失能力。不管你外面做得多么火热，在人看来多么的热闹，但是如果你心里面有不洁的念头，其实你做的都是无益的，都是那个最后都被倒塌的，甚至神不悦纳的。他就是一个不洁的念头就可以让你丧失能力。所以他说你要保守你的心，因为我们的心很容易 偏向性，很容易就有这些不洁的念头出现。那其实那个讲到里面的恶行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我们讲到你自己怎么想怎么思。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讲到人跟神的关系，所以人对神的一个态度，就是那个里面的恶行，就我们那个对神的那种不敬畏的心，对神那种顽梗不顺服，所以说是在心里面的。你对神不敬畏，这样你会有很多的行为出来，都是那个心态是在你的里面的。你对神的顽梗不顺服，也会造成你外面很多的行为，但是其实你那个心在里面的。而且这种态度啊，其实跟你在外面做出来是一样的。撒母耳记上十五到二十三节讲说，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等。很多人说，你说我没有行过邪术，你说我也没有拜偶像，我也没有拜虚神，但是如果你悖逆，如果你顽梗，就你对神不顺服，你不敬畏神了，其实你就是行邪术，你就是拜偶像，你就是那个拜虚神。因为他说这两个是相等的，就外面的罪行跟里面的罪行是一致的，自己看出来让你。那我们外面的行为我们知道怎么去改正，你衣服脏了你就知道洗，地板脏了你就知道拖地板。那如果你的心脏了，你里面的恶行，那要怎样才能够洁净呢？人想了很多的办法来改正，比如我们中国大学里面就是你修身养性，那还有就是通过教育，通过道德，通过法律，但是这些都是标不治本，而且是那个不得已而为之，因为他没有更好的办法，他只能这样做。但是上帝给了一条方，一个出路，就是上帝给了一个办法，给了一条拯救的道路，给了一条医治的道路，就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我们今天早上唱的诗歌《有一活泉》，就讲了只有神儿子的宝血可以洗净我们的罪，可以洗净我们的心。圣经里面讲耶稣像光一样，耶稣来了可以让我们看见我们心里的黑暗，但是耶稣他不仅仅是把那个心中的黑暗给你显明出来，耶稣他还要让你把你心中的黑暗给你驱走，让你心中那个光明，他要进到你的心里面来，让你心中是光明的，是自由的，是洁净的。其实那个耶稣他责备文士和法利赛人，并不是因为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的教导有错误，而且最主要的是耶稣责备他们的，他是能说不能行，所以叫做假冒为善，叫做表里不如一。就其实这对我们基督徒也是一个很大的危险，这是一个很大的试探。为什么？因为我们听到，我们读圣经，我们很多的事情，很多的道理我们就知道了，但是很多时候呢你做不出来，所以很多时候啊你不愿意去做，那最后就变成一样，就是假冒为善，表里不一。那约翰遗书第一章五到七节说，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我想每个人都知道这个信息，神就是光，在他没有黑暗。那我报给你这个信息，你也知道了这个信息，但是你知道这个信息是不是就够了呢？不是，神就是光，所以你就要行在光中，你就要那个与光明相交。他就说，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的，不行真理了。所以如果你知道神就是光，但是你却依然在黑暗中行呢，那就表明你是说谎，你不行真理。我们说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所以你怎样要明白你已经得救了，所以你已经信了耶稣了，耶稣整个是不是已经赦免了一切罪了？你是可以知道的，是吗？就是你跟神能够相交，你愿意行在光明中，你愿意去行在光明中，那你就知道你神的儿子已经洗净了你一切的罪。基督徒有一个称号啊，在那个圣经里面讲做光明之子，说我们是光明之子，那所以我们的内心我们的行为都应该光明。这是在第二点，就是讲到这个表里如一。那这两个呢，都是根据那个现在我们很少有的，就是那个洗手，所以都是你洗那个东西发展出来的。耶稣教告诉我们， 一个重要是团的建立，第二个是要表里如一。那下面一个洗礼呢，就是大家都比较熟悉的，我们叫做悔改的洗礼，跟人叫做施洗约翰的洗礼。那马太福音第三章第一节上，那时有施洗的约翰出来，在犹太的旷野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那时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并约旦河一带的地方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那这个施洗约翰，我们是那个耶稣的开路先锋，他出来为人用水给人施洗。那他施洗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让人认识到自己有罪，要让人要悔改。说施洗约翰他那个跟人施洗的时候，他特别强调人要悔改。他说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你悔改的心香。他所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把那个施洗约翰的洗礼叫做悔改的洗礼。那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我们都应该为我们的罪悔改。就你要承认你做错了事情，而且你要不愿意再继续错下去，这叫悔改。但是我们上一节特别强调了，就悔改的本身并不等于你已经得救了，悔改的本身并不等于你已经有了生命了。那懊悔死性怎么讲？懊悔死性就你为你过去的罪懊悔，但是你没有得到生命。那唯有耶稣基督可以拯救我们，因为唯有耶稣基督可以给我们生命。那每一个信耶稣的人呢，他可能对自己所犯的罪不一定都能够记起来，并且能够向神悔改，也可能对人完全败坏的本性呢认识不够深刻。但是每一个信耶稣他至少应该认识到自己是个罪人，需要耶稣的拯救。因为耶稣来，他就说我来就是招罪人，不是招义人。他来是招罪人悔改，不是招义人悔改。所以每一个信耶稣的人，愿意信主，你都应该认识你是个罪人。而且在你信主的过程中间，当你信主以后呢，其实你对罪的认识会越来越深，你对你自己这个败坏的本性会越来越深，这样你对神的那个救恩的认识也就越来越深，而且你就更加的感恩。那个我们说罪会带来死亡的，罪会有结果，带来一个死亡。死亡什么意思？死亡就是你跟那个生命的源头隔开了，这个叫死亡。神是生命，神生命的源头。那你因为罪让我们与神隔绝，所以那个罪的公价，罪的结果就是死，就这个意思。就你跟神之间隔开了。那耶稣基督来，让你中跟神之间的这个隔开，这个鸿沟呢，可以填起来。你透过耶稣基督十字架可以回到神那里去，可以得到生命，因为神就是生命。那施洗约翰他只是耶稣的开路先锋，他来是为耶稣预备道路的，他是让人准备好他们的心来接受耶稣。而且他的洗礼跟耶稣的洗礼是不一样的。马太福音第三章十一节，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就是我给他提鞋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那这里他讲到那个耶稣的洗礼是两个，一个是圣灵，一个是火。那什么叫与圣灵给你施洗呢？就是当我们听到了福音以后，当我们听见了神的道，圣灵感动我们，圣灵让我们明白神的道，圣灵让我们从福音中间，从圣经中看见我们是有罪的，甚至畏罪畏义，为什么他自己责备自己。更重要的，圣灵让你看到耶稣可以拯救你，耶稣可以赦免你的罪，感动你愿意来接受耶稣基督。那这个叫做用圣灵给你施洗，这个叫做在圣灵里面重生，你从圣灵那里得了生命。那什么叫做用火给你施洗呢？就是讲了将来的那个审判，将来耶稣再来的时候是要用火为人施洗的，那是指末世的审判。因为马太福音第三章十二节说，他手里拿着火炬，要扬进他的场，把麦子收在场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那都是讲的那个义人跟那个恶人，这义人跟那个不信的人，一个是麦子，一个是糠秕。那麦子呢，就被收在窗里，糠秕就会用火给烧掉，那个叫做用火施洗，讲到那个神末世的审判。那神都很奇妙了。因为耶稣出来的时候，然后那个施洗约翰就被抓起来了，就被当时的希律王给抓了。因为那个施洗约翰那个指责当时的希律王娶到他弟弟的妻子， 那这个就给抓起来了。那当时施洗约翰的使命就已经完成了，因为约翰耶稣已经出来了，大家已经他已经把耶稣基督介绍给人了，耶稣基督已经开始传道了。那按道理啊，当时施洗约翰的这个洗礼呢，这个悔改的洗礼啊，并没有马上停止，是的，可能他的门徒还在继续为人施洗。而且这个施洗约翰的洗礼还传到了很远的地方，不仅仅是在耶路撒冷。因为当时施洗约翰为人施洗的时候，都是在那个约旦河边，是在那个就是在那个耶稣的故乡加利利那附近，是很小的一块地方。但是后面我们发现呢，施洗约翰的这个洗礼啊，它传到了很远的地方，甚至传到了哥林多，传到了以弗所。这个在《使徒行传》十九章记载了一件事情，就是当保罗传道传到哥林多，传到以弗所的时候，他发现那些人还在进行这个悔改的洗礼，还在那个施行那个施洗约翰的洗礼。《使徒行传》十九章，看亚波罗在哥林多的时候，保罗经过了上边一带地方，就来到以弗所，在那里遇见几个门徒，问他们说：“你们信的时候受了圣礼没有？”这都是保罗来到以弗所问，看见几个耶稣的门徒，就问他们受洗的时候受圣灵没有。那他们回答说没有，也未曾听见有圣灵赐下来。那保罗就有点奇怪，保罗就问，保罗说：“这样你们受的是什么洗呢？”他们说是约翰的洗。就当时保罗所遇见的几个以弗所的门徒呢，他们是受的这个施洗约翰的洗，是个悔改的洗。那保罗就告诉他们说，约翰所行的是悔改的洗，告诉百姓当信那在他以后要来的就是耶稣。就这个悔改的洗啊，是告诉你你要信那个在耶稣，在那个约翰以后要来的就是耶稣。那他们听见这话，就奉主耶稣的名受洗，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说方言又说预言，一共约有十二个人。那这个悔改的洗礼啊，是告诉我们什么？要信那在施洗约翰以后来的就是耶稣。那我们下面应该就是讲了奉主耶稣的名受洗。那保罗当时也为这几个受过施洗约翰洗的人，就为奉主的名为他们受洗。那这是我们今天非常那个在教会里面就非常熟悉的，就是奉耶稣的名受洗。那也是我们在复活节的这个圣诞节举行洗礼的这个洗礼，就是奉耶稣的名受洗。那在我们中间有几位弟兄姐妹，他们正在那个预备自己啊，准备在那个复活节为受洗为主做见证。那我们中间很多弟兄姐妹，你已经受洗了，已经奉耶稣的名受过洗。那还有很多人呢，可能你已经相信了耶稣，还没有奉主的名受洗。那我们再简单讲一讲，就那个奉主的名受洗那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谁可以奉主的名受洗呢？谁可以受洗呢？马可福音十六章十六节讲得很清楚，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那就什么？每一个信靠耶稣的人呢，都可以受洗，而且也应当受洗。当然，并不是说你不受洗的人就不得救，因为圣经说的是不信的必被定罪，他没有说那个不受洗的必被定罪。那当年在耶稣身边的一个强盗呢，他的临死之前信了耶稣，而且没有受洗，那他是得救的。因为他已经与耶稣同在，耶稣应许他当晚就要与他同在乐园里面。那很多人，那是这个能不能够作为我们不受洗的借口呢？其实你想一想是不可以的，你不能因为那个强盗没有受洗得罪了，说的你不受洗，你也可以不受洗。为什么？因为你的处境跟那个强盗不一样。如果有机会，我相信那个强盗一定愿意接受洗礼。为什么？因为他信耶稣，耶稣吩咐了人要奉他的名受洗。那如果你信耶稣了，你就应该愿意遵守耶稣的吩咐。那耶稣吩咐你奉他的名受洗呢，你就应该奉他的名受洗。这是讲的谁可以受洗。那么奉耶稣的名受洗是有什么意义呢？我们刚才讲了，你不要把它变成一个传统，因为任何的传统后面有它的意义的，这个是那个本质最重要的。那罗马书第六章第三到第四节，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仍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那我们说，我们所信的福音的核心， 福音的核心是什么？福音的核心就是保罗曾经说过，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的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这是第一。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这是那个福音的核心，就是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那这个洗礼呢，就把我们这个福音给表明出来，将我们的信心给见证出来。当我们被完全浸在水里面的时候呢，表示我们与主耶稣一同死亡，一同埋葬。那同时也是表示我们的旧人就死去了，我们过去的那个人，我们旧的那种性情，我们那种犯罪的本性，这污秽本性即停止了。听了他们一首诗歌里面有一句歌词，就那个旧的人呢就死去了，就在水里面，基督一同死掉了。那当我们从水里面出来的时候呢，这是表示我们与耶稣基督一同复活，从此我们就是一个新人，我们一举一动就应该有新生的样式。那这个样格林，其实很多经文都指出了这样的事情。格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那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也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是讲到那个洗礼，就是受洗的一个人，那个新生的样式。那这是那个奉主耶稣名受洗的两点，你第一个是可以受洗，第二个受洗的意义。但是最主要的受洗不是结束，受洗是为了让你做一个新造的人，让你的一举一动有一个新生的样式，就是让你为主而活。那你说我怎么为主而活呢？那在新约圣经里面，耶稣也做了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把这个教训，这个心意明生动的表明出来。这什么？就是耶稣为门徒洗脚。那这个是记载在那个约翰福音十三章。他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又要归到神那里去，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束腰，随后把水倒在盆里，就洗门徒的脚，利用自己所梳的手巾擦干。那这是耶稣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做了一件事情，就是为门徒一个一个人为他们洗脚。那耶稣洗完他们的脚，就穿上衣服，又坐下，对他们说：“这就是他解释为什么他要洗脚，为什么他要为门徒洗脚，为了为门徒洗脚是什么意义？那我叫你们所做的，你们明白吗？你们称呼我夫子，称呼我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本来是。”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暂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跟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这是那个彼此洗脚的意义，就是耶稣我们做了榜样，那我们应该照他手去做。那现在的教会呢，是我知道的，有的教会呢还保持这个彼此洗脚的这个礼仪。那而且经常是在复活节前的那个星期四晚上举行。因为那一次认为星期四晚上，就是那一次晚上耶稣为门徒洗脚，所以很多的教会会在那个复活节前的星期四晚上举行这个彼此洗脚的这个礼仪。这一方面是纪念主耶稣基督了，但更重要的是在于遵循主耶稣的吩咐，什么？就是彼此洗脚。那彼此洗脚是什么意思啊？你要说对刚刚读的约翰福音十三章这里，他都特别讲的是耶稣的爱，耶稣爱他的门徒，就爱他们到底。耶稣因着爱就为他的门徒洗脚，说这个彼此洗脚这个礼仪表示最主要的两方面意义，第一个就是爱，第二是谦卑。说我是你们的夫子，主耶稣是我们的主，耶稣是我们的老师，他愿上前为我们洗脚，那他放低自己，这叫谦卑。那同时呢，是把他的爱通过这个仪式表明出来。说彼此洗脚就在彼此相爱，彼此谦卑。那谦卑这个字啊，其实用一句那个简单的话讲，就是什么？就是放下我们的架子，放下我们的那个面子，这叫谦卑。每个人都能够明白了。那其实这个当时有时候对那个北美的华人基督徒呢，很难学到的一个功课，就是谦卑。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那个架子太大了，所以这里很，我们白面华人很看重自己的面子。你架子为什么很大？因为有时候你学位很高啊，你那个行事为人呢、啊、也受人尊敬，你的能力也很大，这样有时候你就很难放下自己。那很多时候我们都是那个受人服侍，那就不大容易想到去服侍的，或者去成全人。那我记得在那个2003年，就当我要离开蒙特尔的时候，那个在康科掉那个校园团契和那个爱满地克华人基金会他们国立团契的那个弟兄姐妹的帮助下，我在那个康科掉大学举行那个第一次的布道会。那我们印了很多那个海报，还印了很多单张，所以我们就到校园里面，康科掉大学里面去派给那些中国学生。那我们就发现有的人他拿到那个邀请单张以后呢，他没走几步，他转身了，他就把那个单张给扔掉了，这个丢在地上。那有的人甚至还被他上面踩一脚，不过他可能不是故意的。但是当时我看到，我心里面就很多想法。那第一个，你浪费一张纸，因为我们那是用那个彩色印的，很贵的。那更可惜，这个人他就不会来了，因为他把这个纸扔掉，他不回来参加这个布道会了。但是还有一个，我就想到那个照片上，就那个单张上面就有我自己的照片了。不然这个人能帮你一脚就抬到我身上来，那种感觉你也可以讲，就心里面就很多想法。但是当时我心中就问自己一个问题，就你是愿意做一个绊脚石拦住人来信耶稣呢，你还是愿意做一个垫脚石让人踩在你的上面可以让他进天堂？其实这就是谦卑，你愿不愿意被人踩在下面，但是这个人可以引导你是谦卑，能够被高举，甚至认识什么得到福音。那耶稣在马太福音11:29说，他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担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心。说这个谦卑不仅仅说你对别人有益，对你自己有益，因为你可以享受耶稣所应许的安心。最后我以那个彼得前书第3:8来结束，我希望大家能够共勉。总而言之，你们都要同心，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存慈怜谦卑的心。那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求你让我们在你面前有一段安静的时间，让我们再次来思想我们所听见的道。天父，我们也感谢你，因为你吩咐我们不要单单听到，乃要行道。求主的灵引导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以信心、以爱心来回应你的道。耶稣，求你因着您的缘故，保守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工作中都能够遵循神的诫命，都能够表里如一。主啊，我们更求你以谦卑与我们束腰，让我们在家庭、在教会中都能够彼此服侍、彼此谦卑、彼此相爱。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
在唱一首《为你祝福》，我爱你。